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亲人朋友邻居都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或是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见证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迹。我来讲讲他们的故事。2022年的一天，我看到邻居小丽上下楼都很吃力，就问她怎么了。他说膝盖半月板坏了，需要动手术。我说腿的那个部位不能随便动手术，弄不好就不能走路了。他说他知道，但是不动手术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诚心静念，什么也别想，有时间就多念，对你的腿会有好处。没过多长时间，我看到小丽行动自如了，就问她，你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的吗？她说是的，她很感恩大法。以前她丈夫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认同我，躲着我，现在她从妻子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再也不躲着我了。看见我时大老远就和我打招呼，也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疫情期间，孙子感染了新冠病毒，儿媳打电话跟我说，孩子高烧，打了几天吊瓶也不退烧，医生建议到儿童医院治疗。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信，还说念1000遍也不管用。第二天，他们去了市儿童医院，到医院一看，需要预约，不预约不给看。于是预约了第二天的专家，花了100元。孩子脸烧得通红，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给儿媳打电话，说，你听我的，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孩子。儿媳妇没办法了，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孙子的烧退下来了。专家医生上班给检查了，也没发现其他的病，孙子没打针吃药，没住院，当天就回家了，几天后就痊愈了。儿媳感叹，大法太神奇了。我女儿非常支持我们学大法，也得到了大法的护佑。女儿结婚几年都没有怀孕，有一天她婆婆给我打电话说女儿怀孕了，全家人都挺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去医院产检，说疱疹病毒阳性1型，医生建议把孩子打掉， 否则可能引起孩子畸形。全家人听了都挺难过，又上省医院检查，还是同样的结果。我说，闺女别难过，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保佑你的。女儿照办了，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体检一切正常，现在都已经十多岁了，活泼健康。2025年正月13，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病了，很严重，起不来床了，他妻子孩子都在外地上班，叫我去照顾一下。他家离我家有10里路，我就骑上电动车到他家。他的街门里面是锁上的，进不去，我叫他，他起不来床，没法开门，只好打电话联系邻居。邻居搭梯子进院里开门，我给他烧了点水喝，又吐了。这时我想，我也不能在这白待着，我得听师父讲法，对他也有好处。我骑上电动车回家，取了音箱回来放师父讲法，朋友跟着听，他听进去了，对我说，大法是叫做好人的。然后他从床上起来了，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接着听，一会儿他就睡着了。到了晚上，我给他做了点饭，但是他吃的不多。一会儿他妻子打来电话，说第二天和孩子一起回来。我说，你不用回来了，他好了。当晚我又练了5套功法，因为我们练功人是有能量的，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位朋友就自己起来做早饭了。他这么重的病，一天一夜就好了，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朋友去年就住了好几次院，每次都得住10天8天的，都得花7000-8000块钱。这次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快就好了，还比以往都健康。朋友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不到40岁的他，却得了一堆病。同事邻居都推荐他练一种气功，但在他3番2次机缘凑巧的接触后却错过了。直到有一天，一阵美妙的音乐带他接续了一段奇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大跃进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母亲又怀我的时候挨饿，生我时母亲血崩昏迷不醒，抢救了3天3夜，母亲才活过来。出生后的我没有奶吃，被家人随意放在火炕头上，满脸都起了水泡。3天后，姥姥来看我，对母亲说，得好好喂养着孩子，别饿死。但母亲没有奶水，就熬点米汤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我养活过来的。农村生活困难，我吃了不少苦。高中毕业后，我考到省城学校读书。妈妈说，你总算是逃离了苦海。毕业后，我在城里学习工作， 结婚生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家乡的亲人和同学们都对我羡慕不已，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然而，自以为是幸运的我，不到40岁却多病缠身，严重的过敏症，无论是太阳光或灯光，都能让我打喷嚏、流鼻涕不止。我还有严重的风湿症，全身骨节疼痛，关节都贴遍了风湿膏，后来还因为腰脱和骨质增生治疗失误，造成股骨头破损，疼痛难忍，很长时间都不能行走。我得了这一堆死不了活受罪的病，我认为上天对我不公，性格变得特别急躁，看谁都不顺眼。有人在我身边哈哈大笑，我心里就想，这人咋了？啥事儿能乐成这样呢？我最羡慕别人身体健康，我常想起过世的父亲说，这辈子谁有多少金银财宝都不羡慕，就羡慕人家不管穷富有个好身体。母亲也对我说，你这是哪辈子作孽了呀？后来我病重休假在家，一天上午来了一个同事对我说，下午有法轮功报告会，他还带来法轮功功法简介，说这个功法不一样，是高德大法，要我别错过机会。不久后又来了一个同事，也要我下午去听法轮功报告会。为了不驳他们的面子，我简单的看了几眼简介，说谢谢，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没有时间看气功报告。其实为了治病，我已经学练了好几种气功类的东西，可身体不但没有好转，越练反而病越多。有一回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差点被假气功按瘫痪了，从此我决心远离气功。同事走后，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这针打得特别疼。乘车回家时，距离家还有一站地，公交车居然坏了，大家都得下车。我和孩子往家走，这时风特别大，感觉从没有过的寒冷，冻得脸像刀刮一样疼。孩子挎着我的胳膊，往前走一步却退两步。孩子跟我商量，去对面那个俱乐部暖和一会儿再走吧。这时我也真是走不动了，只好听孩子的话。我和孩子刚进俱乐部就看到了熟人，他热情地招呼我说，嫂子快上楼吧，讲法录像已经开始了。我说暖和一会儿就走，不用上楼了。他知道我在家病休，就说都来了还不上楼看气功录像，看完啥病都好了。我心想这人真能忽悠，但又不好意思一再推脱。我和孩子就跟着他进了录像厅。今天真是怪了，上午俩同事来找我看着录像，我不想来，可是到医院转了一圈，怎么也没躲过这个气功报告。如果不去打针，就不会冻得流眼泪而来到这里。打针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疼过。我俩站在后排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气功师好面善的，像是在哪里见过。这时过来一个法轮功辅导员对我说，把心放下，别想病的事儿，都是业力。我一听还真有点反感。散场时，那个法轮功辅导员非常热情地跟我说，明天早点来吧。我说明天还有事儿就不来了，腰腿疼，走路也不方便，咱这里还不通车。他马上说，我和你家那谁，指我丈夫，都认识， 下班我去你家给你放录像去，你就在家里看大法师父讲法吧，很方便的，别错过机会。也没等我回应，他就走开了。原来这辅导员是我们邻居，虽然以前没见过面。第二天，那个辅导员下班后，就和我丈夫一起进了家。他一进屋，就接上录像机，放上大法师父讲法。可没等看呢，电视机就坏了。他又回他家，取来工具箱，把电视机给拆了。修理好后，他接着放录像，我就看上了。但我心想，练气功就练气功呗，看着录像有啥用啊？等腿不疼的时候去学学动作就行了，还耽误家人看电视。结果我没看完一讲就停下了。半年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路上，被一阵从没听过的音乐声吸引住。我停下自行车，站那儿听了一会儿。这时过来一个大姐问我，你进来不？她手指着学校的正门方向说，门在右边呢。我说，这音乐这么好听，是你们放的？她说，这是练法轮功的音乐，你要学就进来吧，我们免费教功，我可以教你，一学就会。原来这是法轮功啊，太好了。我进去学了一会儿，觉得真好。第二天我就去了法轮功的练功点。我上班骑自行车还行，但走路时腿和腰就不往一块使劲儿。可练功时我的腰和腿都不疼了，我感觉很奇妙，而且甚至不用特意学就会了。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想自己体质差，站中间抱不下来，别影响别人练功，我就到最后边练。没想到整个抱轮下来我没感觉累，还觉得脚不沾地似的，两胳膊像有绳子往上牵着，想放都放不下来。一闭眼就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光亮。我心想，这个功真神奇，真好，我一定得坚持练。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我全身的疾病逐渐消失，脸色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有使不完的劲儿，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母亲看到我修炼后顽疾消失，人也变得乐观向善，她非常感谢大法师父，也一心要修大法。那年寒假，我和母亲及全家人一起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母亲有50年的烟瘾，因为抽烟，母亲还惹过大祸，柴火垛着火，可她就是怎么也戒不掉烟瘾。邻居开玩笑说，这老太太要能戒烟，我就能戒饭。就在母亲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第四讲时，她吸烟就迷糊，差点摔到地上。以前母亲抽烟从来也没迷糊过，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帮母亲戒烟呢。于是我对母亲说，大法师父管你了，快戒烟吧。就这样，母亲没有任何痛苦的一下就戒掉了50年的烟瘾，全家都为她高兴。母亲也很快学会了练功动作。邻居们看到母亲的变化，也都跟着母亲练功，有时家里炕上地上都站满了人。 母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严重时啥活也干不了。我坐在她身边，就能听到她心哆嗦时牙齿磕碰发出的响声。有时我正上课，就得回家陪母亲，怕她一个人死在家里。城里大医院也没治好母亲的病，家里常年总有一股中药汤味儿。修大法后，不认识几个字的母亲每天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不久后母亲身体明显见好。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母亲身上也再度验证。母亲修炼前有严重的胆结石，一次做 B 超看到大的结石像暖瓶盖，医生建议手术，但母亲血压高不敢做手术，常年服药，但是吃了肉类还是经常被折磨得疼痛呕吐。练功后母亲再去医院做 B 超检查，医生说不用手术了，那些小的石头没有了，大结石变成了小薄片，已经不影响胆汁流动了。全家人一听都高兴极了。农闲时母亲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一天吃过午饭后，母亲觉得有点头晕，我下午正好出去办事，就顺便带她到附近诊所量量血压。母亲修炼前血压高，可这次量了血压才80至128，医生说奔80岁的人了，身体咋保养的血压这么好。小时候我家仓房一角供着黄纸，上头写着黑字胡黄二仙，我一个人不敢进仓房拿东西，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母亲就哆哆嗦嗦的被折磨的抽过去了，大家就赶紧对着母亲喷凉水掐人中穴，母亲才明白过来。我姐姐和大弟弟都有工作，可是他们说不定啥时候坐那儿就满嘴胡言乱语，或哭嚎着说自己是过世的谁谁谁，有时还打自己嘴巴子。我的家人就这样被附体折磨着，却没有任何办法摆脱。我奶奶被附体折磨多年，最后瘫痪成了植物人去世了。就在母亲修炼不久后，母亲就看到一群狐狸和黄鼠狼呜呜呀呀哭喊着边跑边说，我们在你们家待了几十年了，你们真狠心呐，把我们撵出来了。他们排着队慌忙往西南方向跑了。那以后我那被附体的姐姐和大弟弟都恢复正常，不再胡言乱语了。原来大法师父为母亲家里清理了狐狸和黄鼠狼附体，亲人们都在大法中受益，因他们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母亲快80岁了，脸色粉白，皱纹也很少，走路比我还快，看上去和实际年龄差得很多。邻居妹妹看到我母亲说，法轮功真的治病效果这么好啊，大婶真是返老还童了，看上去可真年轻，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就这样，我跟母亲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于世间，让众多迷途的世人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佛法的慈悲。很多世人被中共的无神论宣传毒害，不知敬畏天地，对神佛缺少最基本的虔诚和尊敬。尽管如此，上天仍慈悲于人，用任何可能的方式点化着世人，让其迷途知返。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在神佛的点化下发生在我二儿子身上的神奇转变。5月12日晚上，我让二儿子开车拉着我去超市买水果，他说啥都不去。因为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是大法师父的华诞。我就跟儿子说，明天是师父的生日，我必须得买点水果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可是他却用不尊重的口气说，那是啥呀，不就是一张纸壳子吗？我深知儿子不懂得敬天敬神，会给自己带来祸殃，因此我严肃地对他说，你闭嘴，那是师父的法相，师父不仅是你的救命恩人，更是全世界的救命恩人。可是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儿子却说，我不听你那个，我就信我自己，我谁都不相信。听到他这样说，我深感遗憾，也为他的状态感到担忧，对他说，人有多大能力，没有师父保护，你一天都活不了。他依旧顽固地说，我不听你的。随后他就摔门走了。儿子走后半夜12点时才回来，我看了他一眼，惊讶地发现他脸色发青，耷拉着头，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他回到卧室后喊我，妈，我来病了。我问他咋的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心里可难受了。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上天在展现慈悲，让我儿子遭到了现世报应，好让他能够醒悟。于是我对儿子说，我知道你今晚说什么话了，你不敬师父，不敬神佛，这是给你的警示，敲的警钟啊，你快上师父法相前认错。儿子这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造成的后果了，也切切实实体会到，如果没有神佛的佑护，一个渺小又狂妄自大的人是不可能有好的未来的。知道错误的他马上说，我知道了，我信神佛，我信师父，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说了。神奇的是，他说完就看到他疼痛立马缓解了，然后很快就睡着了。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他就好了。我听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有病的滋味是真难受啊，宁可没钱也别有病啊。儿子这次得到了一次教训，并且已经转变了无神论的变异观念，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神佛的真实存在，而且佛法的威严与慈悲同在。这真是出言不逊现世报，知错忏悔病痛消。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 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 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她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遇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史上知名政臣间的差别，欢迎您的收听。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政臣，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与封赏，如唐代的魏征；有的不见容于君主，被君主罚俸罢官，如明代的袁可立。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为什么结局迥异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政臣当推魏征。唐太宗称赞魏征说，魏征随世见证，
多重振施，如明鉴照行，美恶必见。魏征之见起于善念，习君臣之礼，并说之以道理，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是怀善心之见，也善于见。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他们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间谍情深，因此文德皇后死后，太宗对她思念不已，就在宫中建了层棺，以便可以登高眺望她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层棺，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魏征说：“哦，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献陵是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当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而且夫不计妻是当时的礼制。后来太宗含泪拆掉了层棺。这则谏言的故事中，魏征并没有直言说：“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这不合孝道与礼制，会招臣民批评。”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贞观元年，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仪上奏说，中男虽不到18岁，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但命令下达后，魏征反对签署执行，往返共4次。太宗大怒，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让你如此的执意反对？”魏征回答说：“军队重在统御得当，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便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却已经失信多次了。”太宗惊愕地问：“我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关中地区免收租税2年，关外地区免除劳役1年。之后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无怨言？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与陛下的诏令相左。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你议论国家大政，确实都切中要点。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南，并赐魏征金瓮。这一则故事中，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 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有理有据，谨守君臣之礼，没有情绪性的指责，视为善谏。忠言直谏，但却非善谏的例子，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袁可立字礼卿，号节桓，是明代的直臣廉吏，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董其昌《节桓元公行状》与《承正性虽州志》记载，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谏言、宣扬政令、发展国家有功者，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会进迁，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乐困苦、官员的清廉腐败，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国政就会江河日下，可怕啊！上书后，皇帝对他罚俸一年。之后，雷击景德殿，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奏章也不及时批阅，赏罚不一致，征税搜刮导致民怨，是非错乱，贤奸不辨，导致忠贤含冤，正直的人心怀愤恨，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上书后触怒神宗，袁可立最后被革职为民。在这篇故事中，虽然袁可立有犯言直谏之勇，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违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的职场，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便容易步向衰亡。说真话是美德，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就让对方产生负面的情绪，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因此，先具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考虑别人能否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